们要讲的主题是基督徒如何面对后现代。经过后现代，听过的请举手。后现代，从没听过的举手。一半一半。后现代英文是 postmodernism， 就好像 postgraduate studies。post 什么意思？
后，之后
，大学之后的硕士班、博士班、最高班、超前班叫做 postgraduate。所以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的意思就是比现代主义更现代化，比现代主义更先进的思想，更超前的理念。这就是当今21世纪全球最时髦、最流行的、最尖端的思潮、思想潮流，后现代。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区都有一些流行的思想意识形态，例如在古代的中国，多年受到孔孟之道、儒家思想的熏陶，还有中古的欧洲也长期受到天主教迷信传统的禁锢。但是到了18世纪，就是200多年前，欧洲兴起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人类就开始运用他的理性自由思考，打破从前的传统。这些解放的思潮就产生了19世纪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然后这些现代的思潮又渐渐地散布到世界的各处各地，20世纪就成了现代主义的天下，就是上一个世纪是现代主义的天下。我们应该都很熟悉现代主义 modernism。 像我这一代，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30岁以上的人，我们都是吃现代主义奶水长大。我们从小就接受无神论的教育，我们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相信科学，相信理性，相信实用主义，我们相信那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这个物质世界，我们相信眼见为实，我们相信人定胜天。这个叫做现代主义 modernism。 现代主义者不相信那个看不见的、摸不着的上帝，上帝在哪？给我看看，我看不到、摸不着，我不信。什么神啊，什么鬼啊，什么天堂啊，什么地狱啊，什么来生啊，什么有事啊，什么神机骑士啊，什么超自然的唯心的东西，我们都不接受，都不相信。因为现代派认为那些都是虚无缥缈的，是不切实际的东西，那些都是古代的封建迷信，那些都是过去的落伍的思想，已经过时了，是古代的。如今我们是20世纪的现代人啊，我们相信客观的事实，我们相信科学的定律，我们相信现代主义。 modernism. That's what you know, 到了今天2010年21世纪，这个现代主义又落伍了，又淘汰了，又过时了，取而代之的后现代主义 postmodernism 成了今天的主流思潮了。今天啊，你们在读的美国公立学校里，你们所学习的，你们所接受的啊，中学老师或是大学里头大学教授所灌输所教导的，不再是那个现代主义了，而是后现代主义。为什么叫做 postmodernism 叫后现代主义呢？为什么？因为他反对过去现代主义的绝对精神。我再说一次，后现代主义反对过去的现代主义的绝对精神。后现代主义者不相信有绝对的真理，今天的人啊，不相信有客观事实，不相信绝对真理。他认为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你主观的经历，真理就是你个人的感觉，你觉得怎么样？你的主观经历就是真理。你认为对，对你来说就是对；你认为好的，对你来说就是好；你认为真的，对你来说是真的；你认为美的，对你个人来说，你觉得美就是美；但是对别人来说，那就不一定喽。对别人不一定，请注意“不一定”的三个字，这是后现代主义者的口头禅。不一定，不一定，因为他们说每个人有不同的审美观。每个人有不同的道德观，不同的是非观，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世界观，每个人都不一样嘛，就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准，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我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都与众不同嘛，所以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尤其是在今天的美国，有不同的人种啊，有黑人，有白人，有中国人，有美国人，有墨西哥人，不同人种，不同宗教，回教、佛教、伊斯兰教、喇嘛教、对教啊，不同的背景，大家都不一样。在这个文化的大熔炉里面，我们要学习彼此尊重，要学习互相接纳。要注意啊，这些不是圣经的思维啊，这是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不是圣经的教导。后现代主义者说，他们说不要心胸狭窄啊，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妄自尊大，不要论赞别人，不要批评别人，不要排斥别人。我们要博爱，都要爱啊，要宽容，要兼收并蓄，我们要怀抱一切，我们要接纳万人，都要接纳。这就是今天所流行的后现代主义的精神 ，The spirit of postmodernism。这个后现代主义的精神是无孔不入的，它弥漫在我们的社会里头，弥漫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弥漫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当中，它渗透了我们的思想经验，渗透我们的动静起坐，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天天都浸泡在其中，好像鱼浸泡在水里一样，我们时时刻刻耳濡目染却不自觉。后现代主义精神，例如在艺术界，画画美术艺术界 今天有后现代的艺术，何谓美啊？何谓丑啊？艺术家认为美就是美了，你看不懂艺术把抽象派，看不懂标准啊，我喜欢就可以，我认为美就美，我喜欢穿什么就穿什么，我头发可以染得五颜六色，身上可以刺得乱七八糟的啊，裤子掉在这儿啊，这里露出来，哎，你喜不喜欢无所谓，我认为美就行了，不在乎你怎么看。这就是后现代的审美观，没有绝对的标准，什么都不一定，不一定，我觉得好就好。在音乐界里，今天也有后现代的音乐，什么叫做好听啊？什么叫不好听啊？我觉得好听不好听哦，别人听起来叮咚咚咚咚咚，哎呀，好啊！我觉得不管你，那是你的事儿。我们不相信权威，我们不接受传统。我喜欢就行，我觉得就好了。这是后现代的音乐，没有绝对的尺度，什么都不一定。我认为好就好。好，在道德界中也有后现代的道德观，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不是权威说了算，也不是传统说了算，乃是根据我个人的判断，乃是根据我个人的感受，我觉得对就是对，咱俩在一起，我觉得很幸福哎。你认为错，我才不管你，我们幸福就好，我觉得好就好。我们个人有自己的空间，井水不犯河水，个人的道德标准不一样，这就是后现代的道德观，没有绝对的伦理，要看情况而定嘛，什么都不一定。好，还有后现代的婚姻观，结婚一定是一男一女吗？是不是？不一定啊。对了对了，不一定啦。你要跟异性结婚可以，那是你的特权，男的找女的可以，女的找男的，异性结婚可以。你要搞同性恋也可以，这是我个人的权利，跟你没关系。你要跟狗做爱又怎么啦？谁管得着我？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准则，个人都是自主的、独特的。你可以做男人，也可以选择做女人，也可以选择做坤哥。你可以做双性人，什么都可以。这就是后现代的婚姻观，没有绝对的界限，什么都不一定。你是男的女的，我80%男的，20%女的。什么时候去男厕所，我觉得好我就去，我觉得我像女人我就去女厕所。后现代的婚姻观不一定，没有绝对。还有后现代的宗教观，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正道，什么是异端啊？这个嘛，见仁见智，都在乎你个人的感觉啊。如果你要信回教，你身在阿拉伯嘛，你信回教可以没问题啊。你身在亚洲，你要信佛教没问题，去信嘛。信天主教可以，摩门教可以啊，睡觉可以，基督教也可以。信仰是自由的，信仰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殊途同归，都一样，都可以上天堂。如果你认为佛祖是真的，没问题，去信吧。你认为耶稣是真神，去信吧。你认为阿拉是真主，也 OK。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非信生成呢？
啊，不要紧，无所谓。
你认为真的就是真的，没有必要真的面红耳赤，没有必要打得不可开交。
何必呢？不用打了，我们要彼此尊重，要互相接纳，要同心合意，要和睦相处，因为最大的就是爱才是最重要的。真理都是相对的，这就是后现代的宗教观。没有这个对的真理，什么都不一定。我觉得好像还有后现代的解经法，怎么解释圣经，怎么读圣经，有没有正确的正统的解经法呢？这个嘛也不是绝对的啊。他们说啊，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体会，他有他的亮光，各有各的角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啊。那解释圣经不是铁板一块不能变通的，我们不要一刀切嘛，不要千篇一律嘛，别太武断了嘛。我们要发挥个人的潜能，运用个人的恩赐，运用个人的想象力啊，发掘个人的特长。这就是后现代的解释圣经的方法，没有绝对的原则，什么都不一定，你觉得好就好。好，就怎么样？我们刚讲的这个后现代的精神 The spirit of postmodernism， 在今天2010年，在这个时代大行其道，到处弥漫，四处泛滥，它无孔不入，它阴魂不散，它渗透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艺术，我们的音乐，我们的解经，我们的道德观，我们的婚姻观，我们的宗教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毛孔里。我们随处随地都看见了后现代的影子。什么都是相对的，不一定的，没有绝对的，你觉得是对就对了。我请问了兄弟们，这后现代精神的背后是什么？我应该这么问了，这后现代精神的背后是谁？是谁？Who's behind you? Spirit post modernism背后是谁？魔鬼撒旦。记得创世纪第二章，在伊甸园里头，神造了亚当夏娃，当时他们活在公义当中，不穿衣服，没有羞耻，因为没有罪恶。神吩咐亚当说，哎，在这伊甸园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苹果、香蕉、什么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这一棵树，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绝对还是相对？必定死。神说了，但是第三章创世纪，撒旦魔鬼借着蛇显现。对那个女人怎么说的？真的吗？神说不准你吃吗？吃吧，吃吧。你们怎么样？不一定死的，吃吧，不一定的，是相对的。好，神说吃了就必定。撒旦却说不一定，不一定，不是绝对的。撒旦魔鬼把神绝对的话语相对化，听懂没有？这是撒旦对人类的第一个试探，第一个引诱，把绝对的、必定的相对化，说成不一定。这是撒旦的老把戏，撒旦的老花招。那到了今天21世纪，撒旦换了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外袍，他换了一套后现代的新外衣，重新穿上
但是撒旦换汤不换药，换鞋不换路，他还是老调重弹。他说真的吗？他还在说不一定吧，不一定，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不一定吧。你们看到没有，这个后现代主义不是什么新潮的思维，不是什么时髦的理念，它乃是老魔鬼的故技重施，老花样翻版。在一般情况下，你们见过魔鬼？见过鬼的举手。我见鬼，通常见不到。一般情况，那个老魔鬼不会睡觉的时候，哇，不会突然显现，青面獠牙，一声怒吼吓你一跳，不会，不会的。这个撒旦魔鬼邪灵乃是无声无息的，悄悄的，静静的，在人的心中，在你的思想意念里头，默默的在你的心里运行，来欺骗你。正如以弗所书第二章说的，那时就是不信主，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非基督徒不信主的时候，你们在其中，在世界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现在的潮流啊，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领袖，就是谁呢？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就是不信主人心中运行的什么邪灵，嘿，魔鬼邪灵如何在这些悖逆之子，就是不信耶稣的人心中运行呢？怎么运行啊？他借着各种各样错误的思潮、错误的理念、错误的学说啊，什么进化论啊，什么唯物论啊，啊，什么这个论那个论啊，啊，借着各种错误的思想，潜移默化在我们心里头，欺骗我们，迷惑我们，使我们不能够认识真理，不能认识真道。从前，撒旦借着现代主义来迷惑我们，他借着无神论、进化论、唯物论各样的现代主义的思潮来迷惑我们，那是从前。但是如今到了21世纪，他又借着后现代主义的思潮来迷惑我们，他借着后现代的艺术、后现代的音乐、后现代的道德观、婚姻观、宗教观等等来迷惑我们。但是不论是从前的现代主义或是现在的后现代主义，这两者都是撒旦魔鬼的谎言，都是邪灵的迷惑。他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不能够认识真理，不能够接受真理。那么真理是什么？我再说一次，真理是什么？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我们今天所传的这圣经中的福音，圣经所记载的福音，就是好消息。这个福音是放诸四海皆准、永恒不变的绝对的真理，信吗？罗马书1章16节，保罗说，神的仆人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为什么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呢？可见当时啊，2000年前有许多人都以这个福音、这个真理为耻，不管是有宗教背景的犹太人，或是有文化修养的希腊人，许多人当时都藐视福音、轻看福音、瞧不起福音，正如今天一样。今天有很多人瞧不起传福音的人，这些传道人、这些牧师啥都不懂，不学无术啊，像个演小品的、讲相声的、比手画脚、口沫横飞的，激动干嘛那么激动呢？不仅如此，今天有许多人 瞧不起信福音的人，
信耶稣的人说这些基督徒啊蒙昧无知封建迷信，你看才十多岁年纪轻轻的竟然相信个钉十字架的耶稣，信耶稣都信傻喽。香港人说他纯野兽，我什么纯野兽，别跟我讲耶稣了，走火入魔了。
但是使徒保罗神的仆人却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相反的他引以为荣。为什么？因为他说这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要救谁啊？一切相信的，一切相信的，不论你是老的小的，十多岁的孩子，男的女的，你有钱没钱，中国人美国人法国人 ABC OBC， 一切只要你信，信耶稣，他就要拯救你，他的大能就要改变你，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你信吗？因为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主耶稣是真理的本体和生命，若不借着我，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是不偏的唯一道路，他是我们得救唯一的途径，他是这世界上独一的救主。九经段四到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不是玛利亚，不是李洪志，不是释迦牟尼，不是穆罕默德，没有赐下别的名，唯有借着基督，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耶稣又说：“吴启福，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必什么意思？绝对还相对？
绝对。”
这是绝对的真理，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所以天父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的假的？真自由了。这是绝对的真理，只有耶稣神的儿子可以叫我们得自由。弟兄姊妹，世上没有任何的宗教，任何的学说，任何的理论可以叫我们得自由，共产主义不能解放我们，心理学家不能医治我们的心理。今天很多人忧郁症找心理学家，医不好你的，自身难保。穆罕默德不能拯救你，搞恐怖活动相信他的人，要战死别人不能救你。释迦牟尼也不能够普度众生，不能，唯有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才能够拯救我们，医治我们，才能够释放我们，因为他就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唯有耶稣能够使我们从罪恶当中、罪的捆绑当中得到赦免，得到释放，得到解脱，得到自由。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请你信吗？你相信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吗？你信吗？你相信这本圣经所记载的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是绝对的真理，你信吗？我再问一次，你相不相信圣经所记载耶稣基督的福音，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死里复活，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的得到真自由，你相信这是绝对的真理吗？相信的请举下手，举高一点，就放下。在教会里面相信很容易，因为大家都信嘛，随波逐流，轻轻松松，很容易顺那。但是当你回到家里，回到学校里，回到你工作单位，面对你不信主的爸爸妈妈，不信主的兄弟姊妹，不信主的家人，不信主的老师，不信主 的教授，不幸福的同学，不幸福的同事，不幸福的老板。当你天天面对这些人的冷眼、讽刺、挖苦、藐视、嘲笑，
这些人很受不了。
如果你还要继续坚信不疑，你要继续逆流而上的话，
不容易，就不容易。
因为我们今天活在的21世纪这个后现代的时代里，后现代啊 ，postmodern， 这是一个什么都编啊，什么都相信，什么都可以，什么都相对，什么都不绝对的时代。世人说，哎，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吗？可以可以，没问题，但是你不要强加于别人啊。不要跟我讲，你信就可以。你认为你信的是真的，没问题，没问题。那么对你来说，就是你认为真的，对你个人就是真的。但是对不信的人来说，不一定，不一定是真的。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他们说，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你认为你所信的是真的，很好。但是不要说别人信的就是假的，你不可以说。你认为你所信的是对的，可以，没问题。但你不要说别人信的是错的，不可以这样。你认为你所信的是纯正的道理，可以。但你不要说别人信的是异端，是邪说，不要你说。你认为信耶稣可以上天堂得永生，没问题，你只管去信好，信耶稣上天堂吧。但不要说别人不信耶稣就下地狱，叫他们叫灭亡，你不可以说。别那么绝对，这是论断别人，这心胸狭窄，这是没有爱心。我们应当敞开胸怀，我们要博爱，要包容。因为世上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观点都可以，连不同的性别，连同性恋也要包容嘛。听懂没？在我们今天这个破稀泥的后现代的时代里，什么都可以包容，就是不能包容的绝对的真理。什么都可以包容，就是不能够包容的绝对的救主，独一的救主耶稣，不能包容。今天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包容，就是不能够接受这个真理的福音，
绝对真的不能。
弟兄们，我们的基督徒在今天这个后现代的大气候、后现代的大潮流之下，我们面临极大的压力、极大的挑战。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基督徒如何面对后现代，怎么面对今天这个时代呢？好，首先我们来看看三个错误的回应，错误的回应。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是正确的、对的心态、对的回应。好，三个错误，第一个错误的回应、错误的心态是逃避，就是分离主义的心态。逃避，你听说过 Hutterites 没有？中文译作胡特尔派的，胡特尔派，他们的创始人是一个德国的牧师，叫做 Jacob Hutter， 所以跟随他的人呢，就被称之为 Hutterites， 就是胡特尔派的人。胡特尔派，这是一群125年前。从欧洲啊，德国这一带、瑞士这一带跑到北美来的难民，他们因着信仰、信耶稣受到了迫害，就跑到美国和加拿大申请政治庇护。他们是真庇护。好，起初呢，120多年前他们只有400多个人，现在有4万多人，增加了100倍，4万多人。好，这群人胡特尔派很特别。他们闭门造车，与世隔绝，不跟外界往来。 啊，在一个胡特尔派的社区，大社区也是几百几千人的，只有一个电话，一个公用电话。他不开汽车，不看电视，不用电脑，不逛商店，他不让儿女上公立学校，他们在自己家里头、自己教会里头办私塾，学德文，学圣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我们要保守自己圣洁，我们不要沾染这个世界不幸福的人的污秽，不能沾染他们的罪恶，我们要回归圣经啊。和圣经使徒行传的初期教会是房屋公用，住在一块，所以他们就躲在一个偏僻的角落，一个偏僻的山区啊，一个世外桃源里头，把自己完全的封闭起来。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哎，我也想没关系啊，穿一样的衣服，戴一样的帽子，用一样的语言啊，学一样的圣经。好，这样呢，现代主义的思想就不能影响他们，封闭起来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也不能够冲击他们，他们就安全了吗？好，请问弟兄姊妹，他们这样的心态，逃避分离的心态，对不对？不对。为什么？刚刚背的那段经文记得吗？你们是世上的盐，又是世上的光。光光干什么？你把光放在灯底下吗？你要光照这个世界，你要造福，你要影响别人，影响这个世界。你不能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土里头逃避现实。好，这是第一个错误的回应，逃避的心态，分离主义，这是错的。我们再看第二个错误的心态，基督徒如何面对后现代。第二个错误不仅是逃避是错的，而且第二融合的心态，就是同流合污，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的心态。你听说过 mega church movement， 就是巨型教会运动没有？或者 emergent church movement，就是新型教会运动，或者 ecumenical movement， 合一教会运动，听过没有？这些，好，让我一一来解释这三个名词啊。第一个，巨型教会运动 ，megachurch movement， 他们的代表人物呢，有南韩的赵庸基，这世界最大教会有七八十万人，好多人山人海，还有德州，我们美国德州 Houston 的 Joe Austin。Lakewood Church， 他是全美国最大的教会，两三万人教会的牧师。还有 Rick Warren， 就在我们加州，加州的 Rick Warren 是《标杆人生》的作者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就他就是作者。还有芝加哥的 Bill Hybels 等等的，好，他们的巨型教会，顾名思义啊，都很巨大，有很多很多成千上万的人。好，但是他们是用什么方法把这么多的人都笼络到教会来的呢？很简单，他们迎合人心，像做生意一样迎合顾客人啊。在他们开办教会之前呢，首先他们派人到当地老百姓当中啊，做一个民意调查，做一个市场分析啊，market analysis。好，他们就问这些老百姓，哎，请问，哎，我们要开个教会啊，请问你喜欢什么样的教会啊？什么样的建筑啊？什么样的音乐啊？什么样的诗歌啊？什么样的信息啊？讲到要多长？要不要太长啊？该讲什么？什么不该讲啊？等等，不问这些问题。然后呢，他们就根据这些民意调查的结果，凡事都顾客至上，以人为本，令君满意啊。所以呢，老百姓，哎，都开开心心，教会呢也蒸蒸日上，这是巨型教会运动 ，megachurch movement。还有第二个 ，emergent church movement， 就是新型教会运动。顾名思义啊，新型教会的理念呢，就是要跟上这个新时代的新潮流。他们说呢，我们不能够像那个 Hutterites， 像那个胡特尔派一样关上大门闭门造车啊，那不对啊。所以呢，我们要入世，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我们要与世界接轨。那主耶稣也说了吗？
你们在什么人当中就怎么样做什么样的人啊。既然如今这个21世纪啊已经进入了后现代，那么我们也应当用后现代的语言、后现代的思维方式、后现代的音乐、后现代的解经、后现代的方法来赢得今天这些后现代的听众。这就是新型教会运动 Emergence Church Movement。 还有第三个最后一个合一教会运动 Ecumenical Movement。 他们的起源是1910整整100年前啊，有160多个左右的基督教宗派团体，在英国的爱丁堡开了一个宣教世界宣教大会，传福音大会。他们立誓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但他们说呢，哎呀，传基督教宣教最大的障碍就是教会的分裂，我们缺乏合一的见证。当不信主的人、外邦人看到基督教内部四分五裂、打来打去，他们怎么能够相信我们呢？所以来，让我们停止内战，让我们都牵起手来，让我们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这就是合一教会运动的起源，100年前。后来到了1974年，戈培里牧师 Pastor Billy Graham 又发起了洛桑会议。这洛桑会议的口号很好，他们说全教会把全辈的福音传给全世界，三个全教会全辈福音传给全世界，听起来很好。但是问题是他们的全教会的定义也包括了自由派、不信派，也包括了天主教，包括了东正教，包括了三教九流，样样都有。这是他们的全教会，这不是合一的教会，这乃是鱼龙混杂的大杂烩。好，我们刚刚讲的这三个运动，巨型教会运动、新型教会运动还有合一教会运动，这三个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点，知道什么吗？就是他们为了达到宣教的目的，不惜妥协这个福音，不惜妥协这个绝对的真理。他们为了达到教会增长的目的，不惜与这个世界联合，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与那些假冒伪善人牵起手来。请问这样融合的心态对不对？同流合污融合的心态对不对？对还是不对？不对。因为零后第六章说，你们和不信的，你们就是信主基督徒，和不信的全不相配，风马牛不相及，不要同属一额。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撒旦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相干呢？就是说你们不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这是全能的父上帝说的。好，神要我们从他们中间出来。请问他们是谁？他们指的是从他们中间出来，他们是谁？是谁？不信。要与他们怎么样？跟不信的人分别。神不要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和世人同流合污，神我们与他们分别为圣，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哦，既然如此，我们刚刚讲一个胡特尔派 Hutterites，不是做对了吗？他们不是从世界、从不信人当中出来了吗？跑到深山老林里头去隐居，不穿世人的衣服，不随世人的风俗，不上世人学校，不看世人的电视啊！胡特尔派不是与世界分别为圣，与他们从他们中间出来了吗？是不是分别为圣？不，胡特尔派不叫做分别为圣，这个叫做分离主义。
啊，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哦，分离主义是身体物质，身体从世界出来，与世隔绝，这是逃避主义、分离主义。而分别为圣，不是身体出来，而是心灵，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思想从世界出来，跟世人有分别，跟世人不一样。不是外表的分别，不是啊，外头穿不同的衣服，戴不同的帽子啊，有不同的打扮，或者遵守一些外表的清规戒律，不吃这个，不喝那个，不准那个，不做，不是外表的，而是内心，是思想上，是理念上与世人有分别。我们的道德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跟世人不一样。我们不随从后现代宗教观，我们不随从后现代的婚姻观、是非观，我们不随从今生的潮流、今世的那些思想、那些理念，我们不随从，我们乃是遵循上帝的正道，遵循神的话语，这是我们的标准，绝对的真理，这才是分别为圣，不是外面，而是理念。正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对他的门徒，就是对我们，为我们祷告。主耶稣说：“我已经将你的道，就是神的道，你的话语赐给他们，给他们一本圣经。世界又恨他们，不信主的人歧视基督徒，因为他们不属世界，基督徒分别为圣。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天父了。”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脱离撒旦，或者脱离罪恶。我们的主耶稣不是要我们的身体脱离离开这世界，像道士、像尼姑和尚、像修女一样躲在一个修道院里头，如很高的墙，与世隔绝，不食人间烟火，逃避现实，不，那是分离主义，那是错误的。主乃是要我们的，不是身体，乃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价值观，脱离那恶者，脱离撒旦的谎言，脱离这个世界的玷污和罪恶，这才是真正的分别为圣。好，十七节。主耶稣继续求他的父为我们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本圣经，你的道就是绝对的真理，可以使我们成圣。当我们弃绝世界的罪恶、世界的谎言、世界的思潮，来顺服神的道、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渐渐的成圣，与世界分别了。正如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说：不要效法的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不要学习他们的后现代的价值观，要心意更新，根据神的道而改变，这是分别为圣。然而呢，不论是巨型教会、新型教会或是合一教会，都没有和这个世界分别为圣，没有从他中间出来。相反的，这三个运动都妥协了神的真道，妥协了神绝对的真理，他们都与世界融合了，他们都跟这世界和不信主人同流合污了，穿一条裤子了。这是第二种错误的回应，融合的心态，没有分别为圣。我们再看第三种错误的回应，基督徒如何面对后现代。第三种就是敌对的心态，十字军东征的心态 Crusade。 美国有一个独立教会叫做Westboro Baptist Church， 这个教会呢是以反同性恋出名，我应该说他们是以反同性恋而臭名昭著的。哪里有同性恋的人死掉，
他们就千里迢迢去凑热闹，千里迢迢去赶场子，去参加他们的葬礼，然后树立起标语来啊，就说
神憎物种性恋 God hates sex， 他们死掉上帝大笑 Sex die God bless，
贴标语去
神憎恶美国 God hates America， 美国要完蛋 America is doomed。
看奥巴马这敌基部头上还长疹子，
上帝要审判美国，为什么？因为美国竟然包容同性恋，岂有此理。
所以哪里啊，现在伊拉克打仗哪里有同性恋的当兵死掉，当兵的死掉，他们就又去送葬去赶场，然后竖起个牌子，
感谢主又死掉一个
再告 for dead soldiers， 又死一个大兵。然后他们还说呢啊
God killed your son， 上帝把你的儿子给杀了pray for more dead soldiers， 愿美国大兵多死几个。
哇哇，然后呢他们这些送葬的亲友啊都在那儿流泪，儿子死了，亲友死了，这流泪祷告的时候，他们又竖起个牌
God hates your tears， 神恨恶你的眼泪 Too late to pray， 你祷告也来不及了，太晚了，他已经下地狱了，感谢主。
哇，然后又说
Don't pray for the USA， 不要为美国祷告，美国已经无药可救了， America is doomed。
Thank God for September 11th，
为911感谢神。
哇，为什么？
因为神恨恶 God hates sex，
神恨恶同性恋。不但如此呢，这个教会 Westboro Baptist Church， 他们也恨恶天主教徒，恨恶天主教，恨恶教皇。
God hates the Pope，
这些是他们的标语啊。
他恨恶那个撒谎的大淫妇，
所以说 The Pope is a lying fool，
The Pope is going to hell， 他要下地狱。
哎，恨死天主教。好，请问你们怎么样？神恨恶天主教，恨恶异端吗？神恨恶同性恋吗？神恨恶吗？同性恋恨不恨？你记得他曾经从天上降下硫磺与火，把索多玛这个同性恋的城市烧为灰烬，哇，作为后世不敬前人的鉴戒。没错，神恨恶罪恶，不仅是恨恶同性恋，不仅是恨恶异端天主教，
神恨恶一切的罪，
包括法利赛人的骄傲和自义。因为神是圣洁，
圣洁的神恨恶一切的罪。
但是不要忘了，不要忘了，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
嘿，神爱，神爱是谁呀？
神爱罪人，健康的用到的是有罪，神爱罪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不愿一个人下去，乃愿人人悔改，人人得救。神派他的儿子降世，耶稣来到世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人子来不要拯救，寻找那失丧的人。
不要忘了，神是爱。
这个 Westboro Baptist Church，
这种仇恨，这种愤世嫉俗，巴不得人人下地狱，这种十字军东征的心态，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
哦，当然啊，这是个极端的例子。一般情况下，我们基督徒不会那么过分的，但小心哦，要不然我们也会传染他们的杀气。有个教会啊，还是不提名好了，他们道理很好。圣经都很清楚，道理很纯正，但是我不敢介绍人去他们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凡是介绍去他们教会的人，回来都说
我去到那儿讲道讲很好，但是人都好冷淡啊，没有人理睬我，都没有爱心，我到那儿像个陌生人，没人理我，我来了走了都是这样，冷冰冰的。这个教会的确很圣洁，圣洁有余，但是爱心不足，没有温暖，没有爱，不平衡。好，记得我们看了三种错误，哪三种错误心态还记得吗？哪三种错误心态？第一是什么？逃避，像 Butter Hutterite 分离主义的心态。第二是什么？融合，像那些巨型教会、新型教会、合一教会，同流合污心态。好，第三是什么？敌对的心态，像 Westboro 十字军东征的心态。我举的都是美国教会、西方教会。好，请问啊，中国教会有没有这些类似的错误、类似的例子？逃避、融合、敌对，中国教会有没有？你们可能不晓得，还偏年轻。好，再问一个问题。难道这三种对后现代的回应，这三种教会，这三种心态都一无是处，一无可取，坏到透顶，难道一点长处都没有？三种教会其实啊，他们各有一些长处值得我们效仿。首先这逃避的教会福特尔派，当然他们的分离主义是错误的，但是他们那与世界分别为圣的本意原是好的，只是他们误解了分别为圣的意思，他们以为是分离主义，结果就导致了他们的封建闭塞与世隔绝。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肯定他们的优点啊，他们优点就是他们意识到教会是圣洁的，圣洁，所以我们不可以沾染着世界的罪恶，不可以跟世界同流合污，我们必须要分别为圣，这是他们的优点。我们再看第二个，融合的教会，同流合污的教会有什么可取之处呢？不然他们跟世界同流合污，他们包容罪恶的心态，这是大错特错。但是他们爱怜世人，广传福音的本意原是好，只是他们不择手段达到目的啊！他们为了传福音，为了宣教，为了合一，就妥协了真理，妥协了福音，妥协这个绝对的真理。结果表面上虽然教会增长喽，人数增多喽，哎呀，合而为一喽，好像很兴旺，但是他们就失去了真理的见证，失去那个绝对的真理的福音，这是得不偿失。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肯定他们的优点。他们的优点就是在融合的教会意识到教会必须要有爱心，要有怜悯的心，因为神爱世人，我们也要爱世人，神怜悯他们，我们也要怜悯他们，而且要竭力的挽救他们，我们不能够闭门自守，我们必须尽力的传扬福音，要把神的大爱、神的怜悯传遍天下，这是他们的优点。我们再看第三种敌对的教会 Westboro Baptist Church 有什么可取的，有什么长处啊？当然啊，他们仇恨世界，十字军东征的心态，恨人心态很不对，很不对嘛。但是他们为真道竭力争辩的心态，这个本意原是好，为真道竭力的争辩好，只是他们矫枉过正，他们失去爱心了，也失去了见证，结果适得其反，反而成了世人的笑谈和毁谤的把柄。基督徒都这样。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肯定他们的优点。他们优点就是他们意识到教会必须要征战，你刚刚唱那些歌，征战要打仗。正如犹大书第三节说的，神的仆人说，我不得不写信劝你，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怎么样争辩。嘿，神的仆人犹大没有说，哎，没关系，真理不是绝对的，个人的神学背景不一样，信什么都可以，我们互相尊重，不要争辩，不不不不。他说，嘿， 你们要为自身怎么样？竭力，竭力打针，竭力什么？竭力，要征战到底，要拼上老命，寸步不让，竭力争辩。因为这个真道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这个福音是不可以妥协的。谁敢加一点，谁敢减一点，更改福音的人就可受可辱，要征战。当然啊，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征战不是拳头，征战兵器不是刀枪大炮，我们征战的兵器是什么？神的真道，神的话语。神要我们用这个绝对的真理揭发撒旦的谎言，揭发异端的错误，用这个来揭发后现代的谬论。我不能容忍罪恶，不能容忍天主教，不能容忍异端邪说，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称兄道弟。神要我们与他们分别为圣，叫我们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我们要征战，要竭力的争辩。小心哦，小心哦，人类的通病就是偏激，我们不是偏左就是偏右。在我们为真道竭力争辩的同时，往往我们变得苦毒。争辩好厉害啊，咄咄逼人，这里不饶人，就会失去爱心，失去爱心。正如启示录，记得吗？第二、第三章有七个教会，像是这样七个教会，当中有一个叫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教会，我们来读一到六节，我们来读。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就是人，就是神说，耶稣基督说，我知道你以弗所教会，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与神的仆人的，却不是使徒，不是传道人，不是牧师的，看出他们是假的冒牌的。三节，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有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起初所行的。你若不悔改，我就要临到你们那，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还有一件事情可取，很好，就是你恨怒尼哥拉的行为，就是异端邪说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怒的。好，主耶稣称赞以弗所的教会，因为他们不能容忍恶人，把他们赶走，又赶出那些假使徒、假牧师、假传道人、冒牌货，把他们赶走了，很好。还有他们恨恶假道，恨恶异端邪说、尼哥拉这等人行为，你恨恶他们，恨恶异端，很好，这些都是可取的。但是美中不足，二章四节主说，有件事情我要责备你们，责备你们什么呢？就是你们怎么样，把起初的什么爱心离弃了。弟兄姊妹，我们要引以为戒，在我们抵挡异端、抵挡邪说的同时，不要失去起初的爱心。在我们竭力争辩，为了争道、为争竭力争辩的同时，也要尽心尽力的爱神、爱人，要爱，不要忘记爱，不要失去那起初的爱心。所以以弗所教会的失败提醒我们，哎，不要只顾分别为圣，却忽略了彼此相爱。教会的圣洁固然重要，但是教会的爱心也同样的重要。我再说一次，圣洁固然重要，爱心也一样重要，不要顾此失彼，失去那起初的爱心。难怪犹大，这不是卖给犹大，而神的仆人耶稣的弟子犹大，在那短短的二十节的犹大书里头，一方面第三节他劝勉弟兄要为那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怎么样竭力的争辩。好，一方面，哎，你们要争辩，竭力争辩，要争战；另一方面， 在犹大书的末了二十几节开始，也再三的劝勉我们要二十一节讲到仰望主耶稣基督的什么怜悯，二十二节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怎么样怜悯，二十三节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怎么样怜悯，连那些被情欲玷污的衣服也当厌恶，注意到没有，三次怜悯怜悯怜悯怜悯怜悯。好，一方面，第三节，神要我们为真道竭力的争辩；另一方面，他也要我们大发怜悯，怜悯，要抢救那些失足的人，抢救那些软弱的，要搭救人，从火中救人。但他提醒我们，在我们发爱心帮助人抢救人的时候，自己也要格外谨慎。当你要传福音，你要救人抢救人啊，把他救出来了，自己要小心，自己要谨慎。为什么二三点你们要很小心啊，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要战战兢兢，要如履薄冰，小心啊。二三点连那些被情欲玷污的衣服也当看顾，被罪恶被情欲玷污的不干净的肮脏的污秽的罪恶的要厌恶要远离。你看到没有，犹大书这三方面都顾及了。第三节征战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征道竭力的争辩，要征战，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要怜爱要怜悯那些跌倒的人啊、哦！不要弃掉起初的爱情，要怜悯，要爱他。好、哦，第三要圣洁，二十三节后半部，连那被情欲玷污的衣服也当厌恶，保守圣洁，不要沾染污秽。哎，你们没看到没有？神的道在这三方面，哪三方面？圣洁、怜悯、真道，这三方面都面面俱到，完全平衡。这就是我们基督徒面对后现代正确的回应，正确的心态。第一，我们要怎么样增长，要为着增长绝对的真理竭力争辩，不要妥协真理，不要同流合污，我们要抵挡罪恶，要抵挡异端，我们要增长。第二，要怎么样，要怜悯，要怜爱，不要整天打仗，抵挡，杀气腾腾，就失去了爱心了，失去怜悯的心了。我们要怜悯那些失足的人，要抢救那些软弱的人，要宣教，要传福音，把他们从火中救出来。因为神不是叫我们恨人，神乃是叫我们爱人，要有怜爱的心。第二要怜爱，第三要怎么样？圣洁，要与这个世界肮脏污秽罪恶东西分别为圣。好，一方面啊，不要逃避现实封闭自己，像福特尔泰一样封闭自己。另一方面也不要顺应这个时代的潮流啊，就随着他们，不要沾染这世界的污秽。好，这就是基督徒面对后现代，面对今天的时代，我们应该有的心态有三方面。哪三方面？不看小米记得吗？哪三方面要怎么样？真的，为真道怜悯争辩，要怎么样？怜爱，要怜悯他，抢救他，传福音。第三要怎么样？分别为圣，不要沾染污秽。看到没有？三角鼎立，三方面，三只脚，缺一不可，少了一只脚就怎么样？不平衡，就会绊倒，就站不住。这三方面，这三样都是必须的。但弟兄姊妹，这个平衡呢、啊，三方面不好掌握，我们很容易不小心就顾此失彼，走上极端。我们要不就像那些逃避的教会，像古特尔人一样封闭、关门造局啊，独善其身，把灯台藏在斗底下，不再发光，逃避。 我们要不就像那些融合的教会啊，融合要爱当兵啊，爱跟他们啊，跟他们一样，是跟他们做什么样的人啊，爱心过头，怜悯过分了，以至于姑息养奸，包容错误，包容罪恶，跟世界同流合污了。要不然不平衡，我们就像那些敌对的教会一样 whisper back 啊，义怒填膺，争辩过火了，以至于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对人冷冰冰的，甚至恶狠狠的。人呐、啊，人太容易这三方面偏颇。神要我们不偏左右，三者兼顾，保持平衡。我们既要持守圣洁，又要满有爱心。我们既要竭力抵挡罪恶，又要极力的挽救罪人。我再说一次，一方面要抵挡罪恶，极力的抵挡罪恶，另一方面竭力的挽救罪人。我们既要痛恨假道，异端邪说要痛恨假道，要怜悯迷惘，怜悯那些怀疑心的，怜悯那些受迷惑的人，拯救他，放心。这三方面都要保持平衡，正如犹大书所表达的，三方面，一个最未争道竭力争辩的人，持守正道，绝对真理，也是一个最积极抢救迷羊的人。我再说一次，一个最为争道竭力争辩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最竭力抢救灵魂、传扬福音的人，一个最有嫉邪的心、恨恶罪恶的人，那个连那个被情欲玷污的衣服都痛恨的人，这个最圣洁的人，他最有圣洁的心，也同时最有怜悯的心肠，最怜悯，他最圣洁，也最怜悯。22节。他怜悯那些存疑心的人，放心点。23节，也怜悯那些在火中将亡的人，把他们从火中救出，搭救他。他最有怜悯。再说一次，那个最竭力为争道争辩的人，也是最极力抢救灵魂的人，那个最有圣洁的心的人，也是最有怜悯心肠的人。那个最痛恨罪恶的人，也是最爱灵魂的人。这三方面，怜悯、怜爱、圣洁、真道，这三方面不是矛盾的，不是彼此冲突的，乃是和谐的，是并行的，是平衡的三方面。这是我们基督徒面对后现代应该有的心态，三足鼎立，三方面缺一不可，要平衡。其实我们可以再加一点，就四平八稳了啊。这第四个心态呢，是警醒。21节，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要时刻警醒啊！哎，等等，你今天站得稳，你今天三足鼎立，明天你不一定站得稳，明天可能偏离，明天可能像以弗所教会一样走偏了。以弗所教会起步很好，但是后来却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可能有些走偏了。所以犹大劝勉我们，哎，要保守自己怎么样？藏什么藏？经常不是今天好就够了，以后也要好，要藏在神的爱中，要谨慎，像走钢丝一样，战战兢兢，保持平衡，免得失足。要警醒，这三方面保持平衡。就是你看到没有，神的道真是何等的奇妙，短短的一卷 25节，犹大书把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基督徒如何面对后现代，把这个问题说得明明白白，面面俱到，平平衡衡的。是的，你的道就是真理，圣经是绝对的真理，你信吗？我最后，我们当中很多第一次来的，还有很多人虽然来了很久，但是还没有信主，你不是基督徒。我刚刚讲的这后现代基督徒如何面对，就算你听懂了，你也做不到。因为今天后现代什么相对的批评，这个后现代的思潮，这个潮流力量太大了，而且背后还有邪灵。你还没信，你心里没有圣灵，没有神的灵，你根本抵挡不了这后现代的冲击，你抵挡不了。要不你就选择逃避，变成一个自闭的人。很多很多中国人来到美国患自闭症的与世隔绝的多不多？我在说你们见过中国人来到美国患自闭症逃避你们这样的人有啊？不少哦，还年轻的。后现代的潮流受不了有多强？要不你就融合，跟美国人同化了，跟他们同流合污了，随从后现代潮流了。也很多很多，尤其是年轻人哦，啊，到美国来太孤单了，交朋友交不好的朋友，学不好的东西，做不好的事情，变成一个后现代，大家都后现代，我也变成一个后现代的年轻人，不讲道德了。没有什么是非，不知廉耻，什么随心所欲啊！这头发这样，衣服这样啊，跟着大家乱交朋友啊，反正没有绝对嘛。见过这样的人没有？融合了，跟这个后现代融合，有没有这样的人？要不你就还有人敌对。哼，美国什么了不起？我爱国，我会学英文。愤世嫉俗。整天耿耿于怀，那么有钱，把你弄坏了，把你搞坏，弄个洞，反对这个，讨厌那个，看不顺眼那个，痛恨那个，巴不得上帝征服美国，审判你们，都死掉。见过这样的人？敌对，敌对的心态，很多中国家庭啊，两三代人。老一辈的父母亲选择逃避，抵挡美国文化，我不要英文不学了，讨厌，躲起来逃避，闭门造车。儿女呢是开放，融合，要拥抱后现代文化，我要学美国。父母不要，儿女要，父母逃避，儿女融合，父母拒绝后现代化，儿女大大的现代化，后现代化，结果产生了两代的代沟啊！两代人，父母、儿女、爷爷奶奶、儿女、孙子，没有共同语言，家庭就貌合神离，家庭破裂，有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面对现在的后现代潮流的冲击，这文化冲击。必须要信靠主耶稣基督，你心里头才会有主心主啊，才能做中流砥柱，才能站得稳。因为各种各样的思潮啊，来到美国，尤其是昨天是现代派，现在是后现代派，明天又来个新花样，这个派，这个思潮，那个主义，哎呀，来了一次，各样的思潮来来去去。时代不断在变更啊，变来变去，唯有耶稣基督是磐石，他的道是绝对的真理，他的福音是永不改变的，也唯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立足于磐石之上，永远不会动摇。
迎新会，我们要告诉你的福音是好消息，这是上帝创造天地宇宙，是你生命气息的上帝天父要告诉你的最好的消息，这是绝对的真理。神爱世人，造你的天父上帝爱你，爱我，甚至将他的独生谁呀、啊？耶稣基督，神的儿子，2000年前一个圣诞节从天而降，他是神降世为人，他是上帝，那创造者穿上了人的血肉之体来到世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代罪，我们是罪人，我们该死，我们该沉沦，该灭亡，但是神爱我们，他甘心为我们代罪，替我们受刑罚，流血舍命，死在十字架，死了以后第三天又照着圣经的预言从死里复活，复活了，叫一切信他的，你相信耶稣神的儿子为你而死，从死里复活，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不至沉沦，与上帝永远隔绝，反得永生，与他永远同在，他要赦免你的罪，只要你愿意今天悔改，从你的罪中悔改，来相信这位爱你的上帝，为你拆选他独生子，为你舍命死在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你来信靠他，悔改，相信他叫赦免你的罪，赐给你永生，赐给你的新的生命，这是福音，这是绝对的真理，你相信吗？